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缉毒处打击毒枭源头，武汉化工高管面临重判至少20年。川普表态美应重返阿富汗基地以应对中共核威胁。法国爆百万人罢工示威，医护教师上街抗议紧缩政策。启用加速程序，参院一次性通过川普提名48名官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打击芬太尼毒品来源的指标性案件进入判刑阶段，来自中国武汉的湖北精澳生物科技两名高管因非法输出合成芬太尼的化学原料，被美国法院定罪，面临重判。缉毒局表示，查获的200公斤化学原料足以制造出55公斤芬太尼，致命剂量相当于可杀死2500万人。过去美国找获的毒枭多数是墨西哥贩毒集团或中间商，这宗案件就是直击源头，将中国化工公司高管绳之以法，是少数能够在美国法院定罪的案例。主疑犯公司老板黄庆洲同行销经理陈依依，2023年初与伪装成墨西哥分销商的缉毒局卧底联系时，爽快答应供货，仲保证能够隐蔽运送，将化学品伪装成狗粮、坚果、机油走私入境。两人之后到非制和卧底倾生意时被捕，最后被引渡到美国受审。检方强调，两人明知芬太尼致命，仍然大规模销售，毫无悔意，具再犯风险。陪审团一月已经裁定两人罪名成立，包括非法走私化学品原料同洗钱罪。行销经理陈依依已经被判刑15年，至于主犯黄庆洲，原定在星期四宣判，但延迟到星期五上昼出庭。检方建议至少判刑20年，这个将是罕见由美方成功定罪的中国毒品源头供应者。外界关注这个案件是否成为国际打击毒品供应链的关键判例。川普总统18号表示，正积极推动美国重新攞回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控制权，他将此举与对抗中共的国家战略紧密联系。川普指出，这一座基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空军基地之一，距离中国核设施只有1个小时路程。分析指出，川普指的很可能是位于新疆自治区沙漠中的罗布帕核试验场。巴格拉姆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约40英里，拥有2条大型混凝土跑道。自2001年后，长年作为美军在中东反恐行动的中枢，可供战斗机、运输机和无人机起降。由于该基地紧邻中国边境，距离不到800公里，因此极具战略价值。这个基地在2021年7月由拜登政府移交给喀布尔当局，8月即被塔利班攻占。虽然美国尚未正式承认塔利班，但美方高级官员已经几次造访阿富汗，协商释放被拘捕的美国人。川普暗示塔利班可能乐见美军重返，因为他们自2021年掌权以来面临严重经济危机、国际孤立、内部冲突和敌对武装的压力。川普说，我们正努力将它拿回来，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东西，我们要将那座基地拿回来。根据美国政府情报，中共核武库近年快速扩张，预计到2030年将拥有1000枚核弹头，到2035年将增至1500枚。川普的言论刚好呼应了美国对中共核能力快速增长的警惕。法国街头18号再次出现大规模罢工示威，新总理勒克鲁才刚刚上任1个星期就面临巨大压力。 全国至少有500万人响应罢工，主办单位更声称人数破100万，参与者包括教师、医护人员、药剂师、铁路和地铁司机等政府部门工作人士，诉求明确反对马克龙政府的预算删减，要求对富人加税，并撤回延长退休年龄等紧缩措施。示威遍及巴黎、马赛、里昂等大城市，首都巴黎交通几乎瘫痪，多条地铁线停驶，街头亦都爆发零星冲突，警方出动高达80000名警力应对，使用催泪弹驱散群众，目前已经逮捕超过300人。很多抗议者表示，这个不只是为了薪水，更加是为了社会保障制度。来自巴黎郊区的公务员席美就说，公共部门人员工资低，但被怪罪的是债务问题的根源。真正的问题是对企业的大幅减税，他希望政府能够开始倾听人民声音。在马赛，示威者举着向富人征税的横幅游行，而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外，铁路工人焚烧木栈板封路。铁路工会代表亦都强调，如果真的有经济危机，就应该由最有钱的人来承担。不过亦有部分民众对罢工有所保留，一位建筑师就认为，在经济困境下，这样的抗争方式可能不是最佳解决方法，但他亦都理解抗议者对预算削减的不满。目前法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GDP 的 5.8%， 超过欧盟规定上限的近两倍，公共债务亦都相当于 GDP 的 114%。马克龙政府面临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这一场罢工是否会引发更大政治危机，值得观察。联邦参议院礼拜四一次性表决通过川普总统提名的48名行政部门官员，为了上个礼拜通过的新加速程序首次落地。根据新规，参议院可将多名非司法、非内阁层级的被提名人一揽子处理，并以简单多数通过，以清理因党争积压的任命名单。这次确认涵盖多个国安和国防关键职位以及部分外交任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川普本届任期已经超过7个月。根据新规，参议院可将多名非司法、非内阁层级的被提名人一揽子处理，并以简单多数通过，以清理因党争积压的任命名单。这次确认涵盖多个国安与国防关键职位以及部分外交任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表示，川普本届任期已经超过7个月，参议院至今尚未以一致同意或口头表决确认任何一位文职被提名人。此前这些提名因民主党参议员拒绝以一致同意方式加速审议，部分职位自川普1月20日上任以来已延宕多个月。共和党方面指责民主党刻意拖延，导致川普第二任期内关键职位空缺，影响政策执行。接下来，根据参议院建议和同意完成后，白宫可着手委任与宣誓程序。随着多个关键职位保实，相关部门的政策推进与人事布局预料将会加速落实。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议员呼吁以航权为筹码，施压北京解除稀土等关键材料禁令。中共船舰南海自撞，至少两死，菲律宾批中方升高对抗。美再否决安理会加沙停火决议，预料月底重启制裁伊朗。俄罗斯堪察加7.8级地震引发美国海啸警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国会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18号致信川普，呼吁他在与习近平通话前考察禁止或限制中国客机在美降落、收紧航空投资和出口管制等途径，向北京施压，迫使中共撤销稀土和磁性材料的出口限制。穆勒纳尔建议川普首先和 G7 合作，并延伸至四方安全对话及北约等伙伴，共同采取强硬手段反制北京垄断稀土供应。他指出，中共已经将供应链视为武器，针对安全敏感产业，包括国防与高科技材料，延迟或直接拒绝出口审查，意图以经济手段施压美国及盟友。他强调，这个并非偶然，而是刻意限制供应，是中共以经济和贸易手段胁迫他国的惯用策略。由于美中之间旅客需求持续低迷，美国航空公司目前只是飞行部分获准航班。美国交通部星期三批准将航班安排延长六个月，允许联航、美国航空及达美航空每个礼拜飞往中国48班，与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的航班数量相同。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星期四表示，中共上个月在南海和岩岛海域追逐菲律宾海警时，两艘中国船舰高速碰撞，酿成至少两名船员死亡，事件令北京当局颜面尽失，而中共近期对争议海域的控制行动明显升级。碰撞事件发生在8月11号，当时菲律宾海警苏禄安号在和岩岛海域执行任务时，被中共海警3104号与军舰桂林号夹击。根据菲律宾公布的影片，桂林号在高速拦截时和3104号相撞，导致中共船只船头重创，失去航行能力。桂林号虽然伤势较轻，左舷仍然留有明显撞痕。菲律宾曾经提出无线电协助搜救，但中方没有回应。之后中方派出补给舰与民兵船搜寻，虽然中共当局未证实死伤，但菲律宾和中国网络都有消息指出至少两至三人丧生。安若指出，中共近期在和岩岛的行动明显升级，就在这个礼拜，中共海警又对菲律宾渔业船只发射水炮，造成船身损坏，一人受伤，菲方已经提出外交抗议。此外，中共近日宣布将和岩岛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发菲律宾强烈不满，认为这个是侵犯主权，违反国际法。和岩岛距离菲律宾只是120海里，位于专属经济区内。2016年国际仲裁已经判中共无权主张，但北京至今不接受裁决。安若强调，菲律宾会避免暴力，但不会退让。18号，美国再次否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要求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永久停火及哈马斯释放人质的决议案。美方表示，决议内容没有谴责哈马斯。综合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除了美国之外，安理会其他14个理事国都投下赞成票。美国资深政策顾问欧塔加斯在表决前说，美国反对这项决议案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决议内容未能谴责哈马斯，亦没有承认以色列自卫权利，并且不当地对将哈马斯有利的虚假罪事合理化。这些论调不幸地在安理会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共同提案下，安理会星期五将进行表决，以决定是否恢复对伊朗核子计划实施制裁。法新社报道，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如果要维持继续解除对伊朗制裁的现状，需至少9国投票支持，但预料无法达到这个门槛，对伊朗制裁势必将重新启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受访时表示，预期国际对伊朗的制裁最迟将在这个月底恢复。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报告，俄罗斯远东地区勘察加半岛当地时间19号早上发生 7.8 级地震，地震发生在勘察加彼得罗巴弗洛夫斯克东部128公里地方，震源深度10公里，属于浅层地震。勘察加边疆区首长表示，所有紧急服务部门都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强震引发了当地海啸警报，阿拉斯加的安姆奇特卡海峡发布了海啸预警。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向夏威夷发出了海啸威胁警报，警告当地海浪可能高达1到3.3英尺。地质调查局说，这次地震是7月30号勘察加半岛 8.8 级地震后的余震。根据地质调查局提供的信息，到目前为止，9月19号的 7.8 级地震是7月30号主震发生后规模最大的余震，超过了9月13号附近地区发生的 7.4 级余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